Hello， 大家好，是小屋幻想东托邦。前一段时间逛知乎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说鬼谷子、葛洪、孙武、诸葛亮、刘伯温、王阳明谁更厉害？第一个回答的人说道，当然是葛洪最厉害，人家葛洪是有编制的，是天师，在凌霄宝殿有位置，和孙悟空谈笑风生过。鬼谷子啊、孔明啊，最多算是散仙，没有编制的。而刘伯温、王阳明他们连仙都不是，最多就是金丹期，差远了。虽然这位朋友的回答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诸葛亮、刘伯温也被道教尊称为天书上相，也算是有编制的。而且这位朋友可能是把葛洪和他的堂爷爷葛玄给搞混了，因为葛玄才是道教的四大天师之一。不过这位葛洪也绝非等闲之辈，乱世时他驰骋沙场，是杀伐决断的将领；盛世时他归隐山林，钻研医术，悬壶济世。他所写的医书记载了两个诺贝尔奖，领先世界1700年。同时他还是一位勤于炼丹修道的道教学者，凭一己之力将道教的神仙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最终修得正果，飞升成仙。葛洪绝对算得上是妥妥的三期跨界穿越时空的觉悟者，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不过故事开始之前，先要感谢这期视频的赞助商 Surfshark VPN。 平常我们常常会看到不少人喜欢拿着手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到麦当劳、星巴克等地方去蹭网，那是因为那里不仅有免费的 WiFi， 而且通常不设密码，最多只需要你注册一个账户登录一下就可以畅游网络了。但实际上这种公众 WiFi 极容易泄露个人信息，别有用心的黑客很有可能会窃取你的账号密码，偷窥你的刷卡记录、浏览记录，甚至定位你的地理位置。即使是自己家里的网络，有时候也会存在安全隐患。老观众都知道，去年我这个频道就被黑客给盗过一次，简直就是血淋淋的例子。那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呢？推荐大家使用 Surfshark VPN， 它采用双重数据加密技术，能够更大的提高匿名性，而且有严格的无记录政策，保证你的资料不会外泄。位于65个国家的超过3200台的伺服器，提高网上冲浪速度，带来更好的上网体验。因为能够切换成不同国家的 IP， Surfshark VPN 还可以帮忙解锁多个国家的 Netflix 以及有区域限制的 YouTube 影片。一个 Surfshark VPN 账号就可以在无限数量的设备上使用，而且支持各种操作系统哦。24小时在线客服，及时解决用户的一切疑难杂症，30天退款政策，让你的购买更加放心。现在就来点击影片下方的购买链接，和我一起来保护我们的隐私吧。使用脑洞乌托邦专属优惠码还能够享受 1.7 折优惠，订购2年方案的话还免费赠送3个月哦。另外只要在7月4日前用我的优惠码订阅，就可以享有 Surfshark 加价购才有的 Antivirus 免费让你使用2年哦。还在等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 Surfshark VPN 吧。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夜场拍卖会上，元代画家王蒙的作品《至川移居图》以4亿元的价格成交，创造了书画拍卖史上的传奇。这幅画画的就是近代著名的道医葛洪举家移居到罗浮山炼丹的故事。公元283年，西晋太康4年，葛洪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官宦世家，在家中排行老三，年少时很受到父亲的宠爱，这一宠就宠了13年。本来人生顺风顺水，可是葛洪13岁那一年，他的父亲突然撒手人寰，从此家道中落。后来一场大火也是烧了他家家徒四壁。在命运无情的捉弄下，少年葛洪便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志向，读书做官，出人头地。从此乡里人总能看到穿着朴素的小葛洪，走到哪里怀里都抱着一本书，于是就戏称他为抱朴之士。抱朴一词原本出自老子，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意思为保持本真，不追求物欲。小葛洪从此便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抱朴子。在艰苦的日子里，葛洪坚持读孝经、论语、老子、周易等各家经典，在读书之余还喜欢钻研方术。16岁那一年，葛洪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师傅，也是影响了他一生的人，郑隐。郑隐是一位道家奇人，当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仍然可以弯弓射箭、百步穿杨，而且爱喝酒。每一次酒后借着身体发热时，还会脱掉衣服钻入寒潭之下闭气许久才上来。其实葛洪如此钟爱道教方术，也是有家世渊源的。葛洪的堂爷爷葛玄与张道陵、许逊、撒手间并称为道教四大天师，传说他们在玉皇大帝身边辅佐，镇守通明殿。 葛玄又被尊称为太极仙翁。巧的是，葛洪的师父郑隐正是师从葛洪的堂爷爷葛玄，而葛玄的师父来头就更大了，是三国时期的奇人左慈。左慈出生于东汉末年，在三国时期经常戏耍诸侯，以方术闻名于世。《三国演义》里面就有一个名场面，是曹操认为左慈使用的是歪门邪术，就想要杀掉他，还没下令，左慈就已经感觉到了。曹操假意为左慈设酒宴饯行，左慈拿起酒杯，用倒簪轻轻一划，酒杯就分成了两半。神奇的是，两半中都有酒。左慈先喝了一半，把另一半杯子给了曹操，说道：“我即将远行，这杯酒就当告别了。”曹操不喝，左慈把那一半酒杯也拿过来一饮而尽。喝完之后，把酒杯往房梁上一扔，酒杯在房梁上空悬空摇动，要落又不落。所有人都抬头去看酒杯，待酒杯落下的时候，左慈已经不见了。这就是左慈掷杯的典故。总之，由于祖上的渊源，葛洪在修炼方面颇有天赋，郑隐也很器重他，将道家秘术倾囊相授。郑隐的修仙遁世思想对葛洪的一生都影响很大。自从拜师郑隐门下之后，葛洪就放下了做官的心愿，转而求道，开始造炉炼丹，并且远途跋涉寻求炼丹的药物。修道之余，郑隐还带着葛洪习武。一开始葛洪不解，就问师傅说：“咱们修道之人为什么要学这般杀生的武艺呢？”这个时候郑隐说出了他的一个预言，说天下将鼎沸。四年之后，此预言成真。公元30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动荡，荆楚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葛洪毅然决然从军出征，凭借着过人的头脑和高强的武力，立下了赫赫战功，很快被加封为伏波将军。战乱平息之后，葛洪一度得到了晋惠皇帝的敕封，加上世家大族的身份，此时的葛洪仕途一片平坦。然而就在别人羡慕他功成名就，即将加官进爵之时，葛洪竟然选择辞去了一切军务官职，并将一众的赏赐分给了战友们，卸下了战袍，穿上了道服，踏上了探索生命之路。入世则平天下，出世则修道法。连年的战乱让全国的人口急剧下降，疫病横行，老百姓们束手无策，这激发了葛洪从医之心。智者可先自度，仁者则先度人。事实上，修道者往往都懂一些医术，因为道家认为修道首先就要健康，否则连性命都不保，何谈长生呢？跟随郑隐学习的时光，葛洪也得到了医学的启蒙，这为他后来精研医学悬壶济世打下了基础。后来葛洪受到了好友姬涵的邀请，前往广州。姬涵正是竹林七贤嵇康的孙子，当时正要出使广州刺史，邀请葛洪到广州一聚。只可惜先到广州一步的葛洪左等右等，就等不来姬涵的音讯。几个月之后，噩耗传来，姬涵在途中被政敌刺杀身亡。此事对葛洪的打击极大，困顿之余，他听说广东罗浮山环境清幽，有神仙洞府之称，传说秦汉仙人安其生就是在这里羽化登仙的。公元306年，23岁的葛洪第一次来到了罗浮山，生机盎然的自然环境让葛洪疲惫的心神得到了久违的安宁。期间葛洪又听说在广东有一位同样热衷于修道的官员，而且道法精深，便前去拜访。此人正是南海太守鲍亮。鲍亮与葛洪一见如故，他认为葛洪看起来非常的木讷，但实则朴实好学，不慕名利。鲍亮不但收葛洪为徒，还把自己的女儿鲍姑嫁给了葛洪。鲍姑正当妙龄，满腹才学，尤其精于医道，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有名字记载的女艾灸家。公元306年前后，葛洪带着鲍姑一起隐居罗浮山，二人堪称中医界的最强夫妻档。他们有着共同的志趣，一起采药制药，一起研习医术，扶危济困，惠及一方百姓，世人尊称他们为葛仙翁和鲍仙姑。公元316年，建兴四年，葛洪回归故乡。后来东晋开国，晋元帝司马睿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200亿。朝廷听闻葛洪的盛名，又多次派人请他出山做官，但葛洪皆故辞不就。在他人生大部分的岁月里，都隐居深山修道炼丹，著书立说。他的很多著作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东晋时期人手一本的临床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2015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德格尔摩音乐厅如期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礼上，被授予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因为成功提取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青蒿素，并发现了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的出色疗效，为中国捧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一直以来，疟疾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之一。根据世卫组织曾经的数据，每2分钟就会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每年会有2亿的新增病例。青蒿素的发现为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因为青蒿素能在疟原虫生长初期就迅速将其杀死。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法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方法。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青蒿素联合治疗法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泛使用。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经挽救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每年治疗患者上亿人。但是青蒿素的提取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屠呦呦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当年当他面临严峻困境的时候，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给了他的灵感。
当年我面临严峻困境是东京葛洪肘后备急方，这使我联想到了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
上个世纪20年代，屠呦呦带领团队开始接手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疟疾防治项目。可是他发现，在实验室中用水煮高温提取的方法得到的青蒿提取物效果并不稳定。在翻阅大量中医药典籍的过程中，屠呦呦看到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解疟的记载，说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嚼取之，浸服之。意思就是取一把青蒿，用2升的水泡软洗净之后，把汁给挤出来服用即可。这个记载让屠呦呦想到青蒿素的提取过程中可能要避免高温。此后，屠呦呦的团队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复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最终在1972年发现并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可以想象，公元4世纪初，绿荫茵茵、鸟鸣昭昭的山林中，葛洪和夫人鲍姑忙的是不亦乐乎。他们一面炼制金银丹药，一面救治生病的百姓。葛洪还要挤时间完成一部宏大的中医药学典籍。多年后，《金匮药方》又名《御寒方100卷》终于写成。但考虑到这部卷帙繁浩的医学典籍做研究尚可，想让老百姓都习得书中的内容是不太现实的。于是葛洪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摘取书中的要点，写成了一部只有8卷的袖珍版本《肘后备急方》。正如书名一样，肘后的意思是随身携带，随时可取可看。因为古人把信件、书札等一些小东西都是放在袖子里的，备急意思就是遇到疑难杂症时翻出来便能用。肘后备急方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里面所记载的治病药方大多数都是民间随手可得的草药，这也体现了葛洪一片良苦用心。书的序言中，葛洪就说道，穷乡远地有病无医，有方无药，能够在病痛中幸存下来的人又有多少呢？此书中我总结了古今医学常识，用简单易行的方法也能救人于生死边缘。此后，肘后备急方不但深受老百姓的欢迎，也被历代的医药学家关注着。梁朝医学家陶弘景为此书增补药方101则，并改名为补缺肘后百医方。900多年后，金代的医学家杨用道又摘取正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复方，将新书命名为复广肘后方。明清时期还出现过10多个不同版本的肘后备急方，一直流传至今。肘后备急方到底救助过多少人，我们无法统计，但这部临床急救手册能够跨越千年，依然受到广泛的关注，还帮助屠呦呦拿到了诺贝尔奖，肯定是炼丹大师葛洪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肘后备急方中所记载的诺贝尔奖还不止一个。1928年，法国著名的医学家查尔斯·尼科尔因为发现了斑疹伤寒的传播途径而被授予了诺贝尔医学奖。斑疹伤寒的传播性是极强的，尤其在战争中或者在监狱里等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的环境下更容易爆发。发病时会出现寒战、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等类似风寒的症状，严重的患者会变得狂躁甚至昏迷。在起病第5天左右，患者全身会出现充血性的斑疹或者是斑丘疹，未经治疗的斑疹伤寒死亡率高达 40%。1812年，战无不胜的拿破仑曾经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却惨败而归。倒不是说俄国的将士有多骁勇，而是斑疹伤寒的蔓延导致法国的士兵以每天6000名的速度迅速倒下，成为了真正击溃拿破仑的绝杀武器，进而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是深受斑疹伤寒困扰的。二十世纪之前，我们对这种病知之甚少，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它爆发和流行，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恐慌。1909年，斑疹伤寒又开始在突尼斯流行了。法国医学家尼克尔这次下定决心要找到控制和治疗该病的方法。在细致的调查之后，尼克尔发现斑疹伤寒的患者家里常常有好几个人是同时得病的，就连医院里负责清洗病人脱下来衣物的清洁女工也会染上这种病。但是新病人在洗完热水澡并且换上干净的病号服进入病房之后却不再具有传染性了。尼克尔猜测这种病的传播媒介会不会是长在人身上的虱子。1909年6月底，尼克尔用几只黑猩猩做了实验，他给一只黑猩猩 A 注射了一名斑疹伤寒患者的血液，几天后从黑猩猩 A 身上收集虱子，并将虱子转移到另一只黑猩猩 B 身上。大约10天之后，黑猩猩 B 也患上了斑疹伤寒。由此尼克尔确定斑疹伤寒是由虱子传播的。如今我们都知道了，斑疹伤寒是由一种名为利克刺尸体的细菌引起的。这种细菌多寄生于虱子、蜱虫、螨虫，并且由它们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而葛洪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斑疹伤寒的传播途径，并将其写进了肘后备急方。葛洪将这种病称为沙虱毒或者是恙虫病。肘后备急方治足中沙虱毒方第66中记载，不管是山间还是水中都有此虫的踪迹，它非常的微小，用肉眼无法轻易察觉，一旦附着人体便会钻入皮肉，杀人于无形。发病之初，皮肤上会出现豆子米粒般大小的疹子，3日后有疼痛寒热的症状，红疹上发出血疮。葛洪还介绍了此病的治疗方法，用针将恙虫从皮肤里挑出来，然后再用热蒜片覆盖在叮咬处，这里应该是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古人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来无恙，其中这个恙字指的就是恙虫病。可见斑疹伤寒在古时候也可能席卷过华夏大地，只不过那个时候人手一本的肘后备急方让我们的祖先不至于太过恐慌。青蒿素沙虱毒不得不感慨，我们可能欠了葛洪2个诺贝尔奖。而肘后备急方中令人惊奇的超前医学知识还不止这些。肘后备急方治湿柱鬼柱方第7中记载了一种叫做湿柱的病，说这种病会互相传染并且千变万化，染上这种病的人身上并没有任何伤口，闹不清自己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只觉得怕冷发烧，浑身乏力，而且精神恍惚，身体一天天消瘦，时间长了还会丧命，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肺结核。肘后备急方中还有一种恐水病，说被疯狗咬过的人就会得这种病，得病的人会对声音特别的敏感，一听到声音就会抽搐，对水十分的恐惧，病人饮水时会引起咽部的剧烈痉挛，呼吸困难，十分痛苦，以至于每当看到水或听到水声，甚至想到水的时候，都可能会引发反射性的发作。这实际上就是现如今只要发病致死率几乎100%的狂犬病。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所引起的，主要侵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葛洪在书中也提出了恐水病的治疗方法，他认为人之所以会得恐水病，是因为疯狗的嘴里有毒，致使被咬的人也中了毒。治疗方法就是将咬人的疯狗给抓住，然后将其杀死，取出脑子敷在被咬的地方。这种治疗方法虽然听起来非常的残忍和惊悚，但是它与今天的疫苗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病毒进入人体前或者是发病前就激发人体自身的免疫能力。然而医学方面的造诣再高，也只能称得上是葛洪的一个副业，他的主业还是修道炼丹。他所写的《神仙传》《抱朴子》等道教经典为魏晋神仙道教奠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之后道教的兴盛以至于能与佛教抗衡，都与葛洪所创立的道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35岁那一年，出于要成一家之言的渴望，葛洪开始了《抱朴子》的写作。抱朴子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20卷，外篇50卷，内容涉及道教、养生、哲学、医药、体育、军事等多个不同的领域，有小道藏之称，绝对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在外篇中，葛洪关注人事，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规律，反思东汉之过、东吴之失，评述各色历史人物，考究君道臣节，自言属于儒家。那篇中，葛洪对前代的修仙方术、丹道养生等方法进行了归纳整理，自言属于道家。 那篇第一卷畅玄中，葛洪便开门见山地说道，玄道是自然的始祖，万事万物的本源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只有很少人才能真正领悟到道的真谛。葛洪将修道之人分为了三个等级，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已经得道成仙的，他们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能够驾驭光线星辰，穿越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在云端之上吮吸日月的精华，在红霞之中咀嚼天地的气息，这是真正掌握玄道者所达到的境界。次一等级的是真知足者。那么什么是真知足者呢？就是任何富贵权势都无法吸引他们，能够隐遁不为世用，韬光养晦于山林之中。他们看似处于卑微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收起那鸾凤蛟龙般的翅膀，蜗居在破壁茅舍里，但依然一身浩然正气，宁可衣衫褴褛也不做出交易换取华服。这类人意志非常的坚定，即使刀片在颈，利刃在喉，面对废鼎诽谤也无法让他们皱一下眉头。第三等级就是人世间绝大多数的庸俗之辈了，他们贪慕虚荣，追求富贵，盲目奔走，毫无目的地度过了肉身存在的这一生。那么葛洪所说的第一类得道成仙的人真的存在吗？葛洪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抱朴子那篇卷二论仙中就以问答的形式论证了神仙存在的可能性。有人问说，就算是三皇五帝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陈平张良那样的智者，或者是孟奔夏玉武丁那样的勇士，都难逃灯尽油枯的结局，就像花无百日红，这是人生事理的必然规律，神仙不死怎么可能做得到呢？葛洪回答说，你不修仙你怎么知道世上没有神仙呢？就像不走夜路的人以为晚上都不会有人出来一样，昏暗愚昧的人也不会相信昔日会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人如果丧失了听觉，即使是有震耳的雷声也听不到了，如果丧失了视觉，即使是有日月星辰的耀眼光芒也看不到了。所以聋子会觉得世界上没有声音，瞎子会觉得世界上没有色彩，而且就算是视力再好的人也无法用肉眼看清世间所有的东西，就算是听力再好的人也无法听进世间所有的声音。宇宙万物纷杂，有太多常人所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怎么就能断定成仙之术、不死之道就没有呢？葛洪还在抱朴子那篇中把神仙分为了三个等级，天仙、地仙和师姐仙。所谓天仙，就是肉身成圣、白日羽化飞升的仙人，天仙可以理解为灵魂带肉体一起成仙，地仙就是那些在人间逍遥长生不老的仙人，师姐仙就是脱去肉身皮囊成为神仙的人，可以理解为把肉身留在了人间，灵魂升了天。留在人间的肉身可能会轻如纸片，也可能会突然缩小，甚至瞬间消失。葛洪不但笃信神仙的存在，还认为神仙是可学可成的，他为此还专门写了另外一本书《神仙传》，记载了从上古到三代再到秦汉时期92位仙人的事迹。虽然如今我们把《神仙传》定义为了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但是葛洪那个时候可是把这本书按照人物传记来写的，书中92位仙人都是历史上有据可考真实存在的人物，葛洪认为他们是凭借长期的修行最终羽化登仙的。就比如说《神仙传》中张道陵在蜀山炼成仙丹却不肯服用，说吃了之后我就要飞升了，无法为国家效力了，他先为国兴利除害，待迎来盛世之时才白日飞升的，这可能就是道家的济世之心吧。还有《神仙传》中的马明生、伯和、殷长生也是炼成仙丹之后只服了一半就未留在人间，过了几百年厌倦了人世之后才服下另一半的。道家的修炼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内丹道和外丹道，所谓外丹道就是指采集药物矿石在炉鼎中烧炼以制成仙药，因为是借助外物而成丹故称为外丹。而内丹道是把人体比拟为炉鼎，将人体的精气神等作为药引，通过意念呼吸在体内炼气成丹，以达到提高人体的生命功能乃至成仙的目的。显然葛洪是属于外丹道的实践者，他在抱朴子黄白中将丹药分为了矿物金丹、灵芝和草木灵丹三种。在葛洪看来，用朱砂炼成的金丹服之可成仙，用灵芝炼成的丹药加上引导之术可以达到长生不死，但是用草木配制而成的丹药最多只能达到千岁长寿而已。这些丹药又根据品阶的高低分为了一转到九转九个等级，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两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以此类推，最厉害的是九转金丹服之三日得仙。 值得一提的一点是，道教的外丹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冶金术是有所不同的。道家真正的长生不老炼丹术其实早就已经断代失传了。另外，在葛洪的修仙宇宙观里，光靠外修方术内服金丹依然是无法成仙的，即使是修外丹道也要讲究内修。行善是修仙的基础，不行善修仙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抱朴子中，葛洪就说道，想要成为地仙需要行善300世，想要成为天仙需要行善1200世。而且一件坏事都不能做，只要做一件坏事就会让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善事都清零了，这就是所谓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众所周知，秦始皇汉武帝毕生追求长生不死之仙药，但最终不但没能成仙，反遭其祸，这就是因为他们富贵权欲压身，只注重外修而忽略了内修的结果。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好奇了，葛洪为什么就如此笃信神仙一定存在，又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炼丹呢？其实我们分析一下他身上所背负的两大上古仙人的道统传承，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开头我们就提到了葛洪的第一任恩师是郑隐，师承葛玄左慈一脉，这一脉的主要传承就是炼丹术。传说左慈仙人当年在天柱山修道的时候，在一处隐蔽的石室中得到了皇帝九鼎神丹精诀和金叶神丹经各一卷，后来传给了葛玄，葛玄又传给了郑隐，而这两部道教文献都是年代久远，作者不详。不少道教弟子认为，这可能就是上古时期某位仙人把自己的传承放在了深山之中，等待有缘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左慈得到的可能就是一本擅长炼丹的上古仙人的秘籍。葛洪的第二任恩师是南海太守鲍亮，也是他的老丈人，这一脉的传承更是不容小觑。根据晋书记载，鲍亮五岁的时候就曾经对父母说，我本是曲阳李家子，九岁坠井而死。也就是说，五岁的鲍亮是有前世记忆的，他的父母根据他所说的去查对，果然发现曲阳李家有一个小儿子九岁的时候坠井而亡，这也是鲍亮记井这个典故的来源。身为再生人的鲍亮天资聪颖，五岁的时候便开始读书，九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炼丹。他的师父是东汉著名的仙人殷长生，殷长生就是位面之子，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皇后殷丽华的后人，传说在人间逍遥了1700年，最终飞升。殷长生的师父是马明生，这位就更牛了，传说在人间待了有500年，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县衙上做过一个小官。一次马明生捉捕强盗时受了伤，在山中生命垂危之际被一位仙人所救，从此就开了化。马明生师从安七生，这是一位在史记汉书中都有记载的人物。安七生人称千岁翁，史记中说他师从和尚公，习皇帝老子之学，是蓬莱仙人，合则见，不合则隐，就是说跟你合得来了就见见你，合不来了就隐而不现。有一次安七生在东海边卖药，偶遇了东巡琅琊台的秦始皇。秦始皇与安七生在富香亭畅聊了3天3夜，对安七生礼遇非常，赐给了他1000两黄金1200白银。但是安七生后来在悄悄离开的时候，把秦始皇赐予的黄金白绫都留在了亭内，并且留下了一封书信作为答谢。秦始皇晚年痴迷修仙，曾经多次派人去蓬莱仙山，就是去寻找安七生的，但最终因为没有仙缘，屡次遭遇大风，不了了之了。安七生的师父和尚公是老子道德经最早的传人，他为道德经所做的注释老子和尚公章句是道德经最重要的注本。可和尚公本人姓甚名谁，何国人，生卒年月均不详，是历史上真正的隐士和仙人。梳理一下，葛洪从岳父这一脉得到的传承就是和尚公、安七生、马明生、殷长生、鲍亮，再到他自己。这样分析下来，有了这两脉传承，为什么葛洪炼个丹还能顺便把自己炼成了化学家、药理学家？为什么葛洪所著的医书中有这么多超前的医学知识，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也许他冥冥之中就受到了前辈仙人的指点。关于葛洪的结局，罗浮记说他活到了61岁，晋书说他活到了81岁。这20年光景的出入，是因为葛洪晚年再次隐居罗浮山，很少有人再见过他了。而道教弟子则坚信，葛洪与鲍姑夫妇是在罗浮山服下了炼成的九转金丹，一起飞升成仙了。正所谓羡煞鸳鸯共为仙。葛洪修道成仙的经历，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实在是太过于玄幻，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葛洪的一生都在执行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乱世时需要出世救世，而和平时功德圆满也是隐士之时， 否则将物极必反，亏损功德，这就是道教所提倡的激流勇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好了，今天就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